想象一下啊，你的朋友，他刚差点被人用石头砸死，可现在呢，他居然说要回那个要命的地方去，你肯定觉得他是不是有点想不开了吧？
当时门徒们估计就是这么想的，可是他们把这担心的一说，耶稣的回答，哎，听起来好像完全不搭边啊。他说什么？白天有12小时，走路不会跌倒，这是什么意思？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
这个问题啊，确实非常关键，因为如果没搞懂耶稣这话，真的可能带来些实际的风险。有人可能就把它当成一句普通的，就是白天好好干活这种谚语，结果呢，错过了深层的意思。也有人可能会听出一种宿命论的味道，觉得什么都是定好的，甚至啊，有人会觉得耶稣这做法是不是太鲁莽了，简直是冒险。
哦，这样看来理解偏差还挺危险的。
对，所以啊，弄清楚耶稣真正的用意，它直接关系到我们怎么看待他的使命，甚至影响我们自己在面对挑战时的信心和行动。
好，那我们就来一起，深入的探讨一下你带来的这些关于约翰福音11章8到10节的资料，看看能不能把这个谜团解开。就是要搞明白耶稣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对吧？还有，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启发？
没错。
好，那首先呢，咱们得感受一下当时那个气氛，肯定特别紧张。门徒直接就提醒耶稣了：“老师，不久前那些犹太人还要拿石头打你呢，你真要回去？”
他们的恐惧完全是人之常情，不是瞎担心。就在不久前嘛，耶路撒冷那些宗教领袖确实是起了杀心，而且还不止一次。
对，所以门徒的反应是很理智的。
是的，但你看耶稣，他好像已经铁了心了，而且他接到拉撒路病危的消息之后，居然还故意多待了2天。
对，这个拖延也让人有点费解啊。他不是很爱这家人吗？
这个拖延呢，它看似不合常理，但绝对不是冷漠。资料里特别强调，耶稣深爱这一家人，这个是肯定的。但他有一个更宏大的目标，就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
彰显神的荣耀。
对，他特意要等到拉撒路死了4天以后才到，因为按照当时的一些观念，人死了第4天，基本上就是彻底没有复活的希望了。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他选择这个时间点去行神迹，让拉撒路复活，这样更能无可辩驳地显明神的大能是超越死亡的。这就体现出神的时间表、神的计划，往往和我们人的期望很不一样。
他更着眼于建立门徒更深的信心，还有最终那个荣耀的彰显。
明白了，理解了这个背景和神的计划，我们再来看耶稣接下来那句话。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
这话，听起来还是像句大白话，对吧？
哈哈哈哈，表面看是这样，但耶稣其实是借用了当时的文化背景。白日12小时，在那个时候啊，不一定是指精确的12个小时，它更多是代表神所设定的一个完整的适合工作的时间段。
哦，一个象征性的说法。
对，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说明他在世上的工作有一个天父给他设定好的一个固定期限，也就是他的白日。只要他还在这个白日时段内，他就专注于完成使命，并且他是受到神圣保护的。他说的那个这世上的光，也就是太阳光，其实只是一个外在的标记。
我明白了。那第10节呢？他又说，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
这就有意思了。你看第10节的转折，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它没有光。注意啊，原文的那个意思更接近于因为光不在它里面。
里面，光不在它里面，这个变化有意思。
是吧？你看这个对比，白天不跌倒，是因为看见了外在的光，对吧？太阳光。但是晚上跌倒呢，原因变成了里面没有光。
哦，
耶稣一下子把这个比喻从物理层面拉到了属灵层面。
就是说，属灵生命的行走，你需要的是内在的光。
内在的光，这个内在的光，也就是与基督这位真正的光连接在一起。所以，跌倒的根本原因不是外面的环境有多黑暗、多危险，而是这个人的内心，他跟真光断开了连接。
哇，这个解释深刻了。 这么说来，耶稣讲这话主要目的是不是为了安抚门徒，就是告诉他们，虽然这次回去很危险，但我会没事的。
嗯，这是一层意思，没错，有直接安慰的作用。但更深的层面呢，这是他在宣告他完全顺服天父的时间表，这跟约翰福音里反复提到的那个概念，他的时候是直接相关的。
啊，对，他好几次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是的，这里其实就是表明他现在还在天父为他的使命锁定的那个白日里面，他受难的那个黑夜，那个特定的时候还没来呢。所以在那个命定的时候到来之前，任何人任何势力不能够真正的伤害他。
所以他不是被动地应付环境，
对，他是主动地掌握着自己使命的节奏。就像加尔文的理解，白日的光指的就是神的呼召，你顺着神的旨意走，自然就有引导和保护。但反过来，如果你凭自己的血气，凭自己的想法乱闯，那就是在黑夜里走，那肯定会摔跤。
嗯，有道理。那这种白日行走的原则是仅仅适用于耶稣他自己呢，还是说对我们普通信徒也有意义？
这个啊，就有一个递进了。你看到了约翰福音十二章大概是35节那里，耶稣把类似的比喻用在了众人身上。他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
啊，应用到大家身上了。
对，这里的重点就从他自己那个受保护的使命旅程转向了呼吁所有人要赶紧抓住机会来信靠他，跟随他这位真光，因为他亲自与人同在的那个白日快要结束了。
我明白了，所以说第十一章是耶稣解释他自己的行动逻辑，到了第十二章就变成了向所有人发出的一个紧急呼吁，趁着还有光赶紧走在光里面。
就是这个意思。
这么说来，贯穿时钟的核心信息似乎就是，我们真正的安全感其实不是来自于风险的消失，而是来自于我们自己是否正走在神为我们设定的那个旨意和呼召当中，也就是走在我们自己的白日里。
的确如此，这个理解啊，能给我们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带来极大的勇气。但同时呢，也要非常警惕，就是千万别把莽撞当成了信心。
对，这个界限很重要，
非常重要。所以你需要问问自己，我现在走的这条路，它跟神的话语是不是一致的？你在祷告寻求的时候，内心有没有那种平安和确据？有没有得到比如说属灵长辈或者教会肢体的印证？还有，这条路最终结出来的果子是圣灵的果子吗？比如仁爱、喜乐、和平这些，还是说它反而在滋生你的骄傲或者加深你的恐惧？分辨清楚自己到底是走在白日还是黑夜，这个过程非常关键。
确实。那么今天留给各位听众朋友思考的是，当你面对生活中的挑战、恐惧或者是一些艰难的抉择时，不妨也问问自己，最终定义你脚步的到底是周围环境那些看似无法改变的黑暗，还是那份源自你内心深处与神的旨意对齐的光呢？